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5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发给亲友和联调局员工的一封声明信件中说，他不打算在川普总统解除他职务或者被解职的方式等这些问题上纠结。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获取了科米的这封信函。科米在信中写道，我始终认为一位总统可以以任何的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理由，解除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这都结束了，我没事。科米还补充说，他会非常怀念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和使命。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为他开除联调局局长科米的动机进行辩护。川普说，他办事不力，就这么简单。多年来组织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5月10号透露，以维园足球场作为游行集结地点的申请遭到港府康文署的拒绝，原因是由亲政府建制派团体组成的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已经申请该场地举办活动，要优先给对方。这是七一大游行举行15年以来首次可能无法从维园出发。康文署深夜回应称，庆委会是慈善团体，可以优先使用维园。据港媒报道，今年回归20周年的游行主题包括抗议政治打压、不满一国两制走样等。香港40多个政党和团体5月10号下午在中环汇丰银行集合之后，游行到后任特首办递交联署信，向下届特首林郑月娥表述民意，强烈要求新政府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并且立即停止对民选议员的无理诉讼以及剥夺民选议员议席的举措，避免破坏选举制度。林郑月娥办公室派代表接收了请愿信。由社民联、人力、香港众志、新民主同盟等40多个政党和团体的大约60位代表手拉手并且拉起大型的横幅，一路高呼我要真普选、反对831决定等，游行到后任特首办。据一个商业研究机构的报道，美国住房的法拍活动已经降到2005年的最低水平。美国最大的房地产数据提供商 Atom Data Solutions 跟踪了全美各地的违约通知、法拍和银行收回等活动，表示这些活动的数量比一年前降低了23%。这意味着有77000多名房屋所有者没有按期支付房贷，银行采取了某种措施让他们在欠贷能够还上。香港民主党两位前任和现任议员星期四中午在邮政局向国家主席习近平邮寄由10多位民主派议员联署的公开信，促请内地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释放在东莞坐监的香港书商姚文田，让他保外就医，在内地或者是回香港诊治。中国律师维权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现年76岁的姚文田患有心脏病和哮喘病。一艘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星期三在与一艘德国的救援船只险些致命相撞之后，在海上救起350多名投毒客。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向缅甸派遣98000名缅甸难民的遣返98000名缅甸难民的努力进展缓慢。随着国际捐助者削减为泰国难民营提供的经费，遣返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道工作人员表示，资金压力正好又遇到由于连年冲突导致缅甸东南部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严重不足，以及安全形势动荡不定带来的困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What do you do?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做什么工作，主要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要重点学习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Sarah Scott? I know her. She has a sister, Chris.
That's right. But her sister isn't here today.
I see.
Today's guest is 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The alphabet. Listen to the alphabet song.
字母表，先请大家听一首短歌，是用英文26个字母编成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Now I've said my ABCs. Next time, won't you sing with me?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 Kathy 采访女医生 Sarah Scott。我们已经知道 Sarah 来自芝加哥。我们今天还要了解到她在一家大医院工作。先请听访谈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doctor.
医生。
A doctor.
D O C T O R.
A hospital.
医院
A hospital.
H-O-S-P-I-T-A-L.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你在芝加哥做什么事?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我在一家大医院工作。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助动词主要用来与动词一起构成谓语，表示时态、语态、语气等等。或用来构成疑问句及动词的否定形式。请注意这里用助动词 do 构成的疑问句。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你在芝加哥做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访谈内容。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o you do?
I'm a doctor.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doctor?
Yes, I am.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hospital?
Yes, I do.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teacher?
No, I'm not. I'm not a teacher.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school?
No, I don't. I don't work in a school. I work in a hospital.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对话将谈到 Sarah 和她的妹妹 Chris 住在一栋很舒适的公寓大楼里。这段绘画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The suburbs
郊区
The suburbs An apartment building
公寓楼
An apartment building An apartment
公寓
An apartment Do you live alone?
你一个人住吗？
I live with my sister.
我和我妹妹一起住。现在请听 Sarah 回答听众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Sarah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large hospital.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听众在提问题之前先谈了一大堆他自己的情况。我们再来听听。
Hello.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然后再听 Max 说出正确答案。
What does Sarah do? She's a doctor.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 large apartment. Does she live alone? No, she doesn't.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Is her apartment small? No, it isn't. It's large.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 Sarah 薪水高不高？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有关的词句。
Salary
薪水。
Salary.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你的薪水高不高？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美国医生一般薪水很高。现在请听 Sarah 回答听众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来听听 Sarah 是怎么说的。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Daily Dialogue at a Party, Part 2.
每日对话，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第二部分。这次聚会上有两位男士在谈论一家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 Tina Harrison。他们会用到这样两个词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a firm。
事务所、商行、公司。
A firm.
现在就请听对话。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Tina Harrison 工作的那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叫什么名字？我们再来听一遍。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在华盛顿的宾州大道上采访一位油漆工。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词句。
A painter.
油漆工。这个词的拼法是 P A.I-N-T-E-R are.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画家。
A house.
房子。House.
The White House.
白宫。原意是白色的房子。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
The President.
总统。
The President. Do you paint pictures?
你会画画吗？下面就请听这次街头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Pennsylvania Avenu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Why?
This is for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show.
Oh, I see. Okay, go ahead.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you do?
What do I do? I'm a painter.
A painter? So do you paint pictures?
No, I paint houses.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painting big houses for important people.
You have a lot of white paint in your truck.
That's right.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That big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Do you mean... That house belongs to the president. That's the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这位油漆工说话还挺幽默，他说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意思是我要给街对面那所大白房子刷油漆。那所大白房子指的就是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另外他还说了一句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这里是用助动词 do 来加强语气，表示白宫的确需要刷一层新的油漆了。
A question for you.
请听众们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提出问题后，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do you do? Thank you.
好，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了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重点学习了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今天的采访嘉宾是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Sarah Scott? I know her. She has a sister, Chris.
That's right. But her sister isn't here today.
I see.
现在就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Sarah 回答听众电话。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另外 ，Sarah 还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各位听众，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神秘的电话。上一次 Cathy 帮助 Max 带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找 Max。 这段对话中有一句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意思是有一位男子打电话来，但是没有留下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下面就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Kathy, thanks again for babysitting.
No problem. I really enjoyed it. By the way, did that man call you back?
Who do you mean?
You know,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Oh, him. No, he didn't.
That's really strange.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but he wouldn't tell me his name.
Well, it was probably a wrong number.
No, I don't think so. He asked for you,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Oh, well, maybe he'll call back.
I hope so. I wonder who it was.
这次对话中 ,Cathy 问那位神秘的男子有没有再来电话。Max 说没有。Cathy 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人说他有重要的事要找 Max， 请注意这里 ，Cathy 说了一句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意思是当我告诉他你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口气听上去很不高兴。这是一个复合句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这是一个表示时间的状语从句。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Kathy, thanks again for babysitting.
No problem. I really enjoyed it. By the way, did that man call you back?
Who do you mean?
You know,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Oh, him. No, he didn't.
That's really strange. 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but he wouldn't tell me his name.
Well, it was probably a wrong number.
No, I don't think so. He asked for you,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Oh, well, maybe he'll call back.
I hope so. I wonder who it was.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发给亲友和联调局员工的一封声明信件中说，他不打算在川普总统解除他职务或者被解职的方式等这些问题上纠结。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获取了科米的这封信函，科米在信中写道，我始终认为一位总统可以以任何的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理由，来解除一位联调局局长的职务。他说，这些都结束了，我没事。科米还补充说，他非常怀念联调局的任务和使命。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为开除科米的动机进行辩护。川普说，他办事不力，就这么简单。多年来组织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5月10号透露，以维园足球场作为游行集结起点的申请遭到港府康文署拒绝，原因是由亲政府建制派团体组成的香港各界清点委员会已经申请该场地举办活动，要优先给对方。这是七一大游行举办15年以来首次可能无法从维园出发。康文署深夜回应称，青委会是慈善团体，可以优先使用维园。民政召集人欧诺轩表示，自2004年申请维园球场作为游行起点，从未遭到过拒绝。今年也是按足程序，在最后的日子提出申请。香港40多个政党和团体5月10号下午在中环汇丰银行集合之后，游行到后任特首办递交联署信，向下届特首林郑月娥表述民意，强烈要求新政府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并且立即停止对民选议员的无理诉讼及剥夺民选议员议席的举措，避免破坏选举制度。林郑月娥办公室派代表接收了请愿信。据一个商业研究机构的报道，美国住房的法拍活动已经降到了2005年的最低水平。美国最大的房地产数据提供商 Item Data Solutions 跟踪了全美各地的违约通知、拍卖和银行收回等活动，表示这些活动的数量比一年前降低了 23%， 这意味着有77000多名房屋所有者没有按期支付房贷，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让他们的欠贷能够还上。香港民主党两位现任议员和前任议员星期四中午在邮政总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邮寄由十多位民主派议员联署的公开信，促请内地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释放在东莞坐监的香港树商姚文田，让他保外就医，在内地或者是回香港诊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前议员何俊仁表示，现年76岁的原香港陈中书局负责人姚文田患有心脏病、哮喘病，自几年前入狱以来健康恶化，身体状况欠佳，曾经5次发病昏迷送院，2015年7月转到监狱医院监管至今。一艘利比亚海岸警备队的船只星期三在与一艘德国救援船只险些致命相撞之后，在海上救起350多名偷渡客，没有伤亡情况的报道。所有偷渡者都在沿海城市塞布拉泰的外海获救，并且被平安地送回到了迪里波利。利比亚海军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偷渡客挤在一条木船上，当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靠近的时候，另外一艘来自德国救援组织海洋观察的船只危险地靠近，差点冲撞上利比亚的船只。海洋观察明显的是想赶走利比亚人。这个组织表示，这些偷渡客带回迪里波里不安全，目前还不清楚利比亚政府是否将对海洋观察组织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向缅甸遣返98000名缅甸难民的努力进展缓慢。随着国际援助者削减为泰国难民营提供的经费，遣返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道工作人员表示，资金压力正好又赶上连年的冲突，导致缅甸东南部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严重不足，以及安全形势动荡不定带来的困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鲜血凝成的友谊不复存在，中国和朝鲜这对昔日盟友终于公开了他们之间的裂痕。朝鲜官方喉舌朝中社日前全文推出反华社论，指责中国大陆在朝核问题上背信弃义，对不起长期在反美前线艰苦作战保护了中国国家安全的盟国。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反唇相讥，首次反思抗美援朝战争，指出中国承担了北韩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今天的中朝反目呢，让人想起啊昔日中苏论战和中越战争。观察人士认为，一个翻脸的盟友可能比任何敌人都可怕。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检讨自己的朝鲜政策？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北京和平壤最终会不会反目成仇，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呢？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从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波好。大家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国际问题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VOA 的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称中国为中国大陆，这个朝中社这社论呢可谓是用意深远。那么首先我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平壤这是什么意思？
我先说几句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词。这主题词是我认为中朝必有一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中美合作比中美战略对抗要好。那么这个朝鲜的意思，这个有一点，这个原来他是不这样说的，那么他可能涉及到跟台湾的某种这个暗送秋波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对我不好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地方，可以跟他讨论或者跟他有某种关系，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一个战略利益的一个挑拨离间的一个说法。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论战呢？中国官媒我们看到他首次提到金日成啊发动韩战的这个非正义性，这标志着什么？
中朝的论战其实这一次并不是第一次。在50年代，比如说在1956年八月事件的前后，中朝就已经发生过论战。当时的论战围绕着中朝的之间的一些主权，围绕着对苏联的一些缓和政策的一些争论啊，比如说当时朝鲜还在坚持要对解放南朝鲜等等，对中国以及苏联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挑拨。朝鲜其实在战后一直惯于使用这样一种挑拨的方式，在大国之间渔翁得利，左右逢源。这一次的社论显然已经升级，而且正在进入一次新的论战。那这次论战把台湾扯进来，其实也未尝不错，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甲午战争的时候，朝鲜和台湾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当中，其实中国大陆的所有有识之士，各方都也明白，中国对朝政策的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那么朝鲜以为是捏到了一个软肋可以利用，这个实际上是朝鲜现政权相当聪明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是 作为一个小国来讲，这么做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徒劳，而且我部分认同李伟东先生刚才的一些看法。
好的，那么两国公开论战啊，中朝两国公开论战的焦点我们看到呢是朝核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要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就发现呢很有意思。今天北京对平壤发展核武的态度，令人就不由想起啊，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以及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这个豪言壮语，啊，比如说有人说呢，就是穷到当裤子，我们也要发展核武，啊，还有人说呢，要饭花子手里也要有一条打狗棍。那么我就请教李先生，在我看来呢，朝鲜正在走中国当年的路，那中国您觉得他有理由指责朝鲜吗？
中国现在当然有理由，但是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发展到今天，确实有中国给他的一个示范效应的一个结果。中国当年发展核武，一直到今天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在中国大陆不可能有任何争议，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加入核武器俱乐部。毛泽东当年这个哪怕是饿死了很多人，哪怕是经济达到了崩溃的一个状态，仍然拿到了核武，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可以发声，可以这个进入大国的核俱乐部。我个人一直不这样认为，我不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当年是有不做一边倒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国内战争中共胜利之后，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个苏美两个大国之间采取平衡战略，中国也是一个大国，然后完全可以不至于后来二十多年在毛泽东统治的28年当中，这个中国陷入那样的一个绝境，为了拿到一个核武，然后跟全世界叫板，当年所付出的那些损失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不付出这样的损失，中国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战略安全，这是我今天的看法。但是呢，朝鲜确实是受到了中国原来那样一种方式的鼓舞。那么今天我说中国指责他是有理由的，是因为联合国已经早早的确立了核不扩散条约，而且在安理会反复协调这件事情，中方也多次这个指出，这个朝鲜如果不弃核的话，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中方也一直主张半岛无核化，所以中国今天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之后，觉得这种核扩散的危险是对全世界，对这个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威胁，特别是朝鲜近在咫尺，这个对东北，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威胁，对两韩就是两个朝鲜国家也都是一个威胁，所以中国指责他这个拥有核武器，而且不停的要发展。这个中方是完全站在一个道义的和正义的一边的。
好的，那么我们就把时间呢现在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我们首先来接电话啊，首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补充李先生一点，就是一定要让美国先打，否则的话那样朝鲜很可能倒向美国，那么中国的损失就大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朝鲜的问题不能就是说光从朝鲜来看，要从中美结盟的大局来看，包括中国未来加入北约，一起对抗俄罗斯这个大局来看，因为历史上就是打赢了朝鲜战争，毛泽东才正定了他领袖的地位。那么习近平如果这次也打赢了朝鲜战争的话，那么也可以奠定他这个伟大领袖的地位。而且我在网上有一个视频，从朝鲜战争看习近平如何超越毛泽东吧。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下面接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我认为呢，如果朝鲜美国再打朝鲜，中国是不会再管了，因为我们国家所发展的武器装备和核武器都是属于防御性的，都是那个时候中国遭到了很多侵略，所以说它都是防御性的。只要美国就是那个中国会放弃朝鲜，就是我认为啊，中国现在在研究，共产党在研究，如果朝鲜半岛统一之后，它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都不会对我们国家构成威胁。将来中国肯定会走向民主的，所以说中国也肯定会和美国走在一起。如果说朝鲜现在是倒向美国的话，它会是现在是自保的。如果说打个比方说没有美国的话，那么朝鲜也跟中国不是一条心的。所以说我希望共产党明白这一点。现在的话，趁朝鲜还没有形成那个气候的时候，应该支持美国把朝鲜打掉，甚至把它的政权都改掉。我们中国就是外国人只要不侵略我们中国就可以了，不像过去了进来我们烧杀掳抢就可以了。我们中国可以跟任何国家发展关系。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接那么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这朝鲜的问题不要急于用武力解决，因为牵涉的问题很多，牵涉中国的利益、俄罗斯的利益，关键韩国，他有他的自身的弱点，所以说还是中国那种主政比较好，是吧？还坐在底下谈，坐下谈，是吧？促使他放弃那个拥核，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我们接着啊讨论，我们请教李先生。环球日报呢，他这样说，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环球日报，他这样说，说我们不与朝鲜公开论战，但是我们要坚守底线，那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我请教李先生，您觉得中国下一步会怎么做？朝鲜有可能屈服中国的压力吗？
朝鲜不可能屈服中国的压力，朝鲜是一直要把这件事玩到底的。而且朝鲜在这件事情上不存在什么底线，我上次跟你们连线已经说过了，就说会不会迫于压力他放弃第六次核试验，在我看来不可能，未来几个月如果他酝酿成熟都会这个这样做。那么中国会怎么做？中国跟因为跟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对半岛的态度一直有某些自我矛盾的地方，比方说这个韩国部署萨德，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这件事情中国是一直反对的，而且掀起了很大的这种民间的浪潮来反对。那么现在呢，中美要从这个战略对抗，在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上的战略对抗，通过他们这个海湖庄园的这个会谈之后，要走向某种战略合作。中国正在这个缓慢地调整自己的姿态，仍然对美国部署萨德表示出某种警惕和反对，但是呢，同时要坚持半岛无核化。那么在这个语调下面，我相信中国正在这个紧密的在研究朝鲜半岛下一步局势恶化的可能性。我认为中国正在逐渐的走向主动，比方说主动解决朝鲜问题。
嗯，好的，那我继续来请教这个李先生，那您怎么看这个中朝关系未来的走向？您觉得他会不会现在啊，就看这个中朝两国这个论战的这个程度，他会不会呢会步中苏和中越关系的后尘啊，走向全面对抗，甚至最终兵戎相见呢？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中朝必有一战。
嗯，
这个中苏论战和中越论战的这个背后，最后都有战争。那么中朝之间这个论战刚刚开始，实际上是朝鲜这个论战的幅度比中国要大得多。
嗯，
中国并没有用一种特别官方的媒体来直接回应，像当年跟苏联搞九平论战一样，中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因为刚才说了，这个他在整个韩国部署萨德问题上、美军的态度问题上、中美关系上仍然有很多迟疑，但是我认为这种迟疑本身是有某种这个不理智或者说不明智的这样的角度的。我一直说，因为朝鲜的核武器主要威胁的就是中国和韩国，而且对中国的威胁比对韩国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中国如果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隐患是无穷的。而且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美国已经放手让中国来主动处理，然后韩国跟中国之间一直表达着某种友好。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不能主动出击，就像我说的，早打比晚打好，小打比大打，大打比小打好，彻底解放朝鲜，是对中国来说是最有战略利益和这个未来安全的。如果中国不这样做，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会。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那我们就多给他们一点发言的机会。浙江的江先生，你好。
我想问那个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朝鲜他这样子发展核武器啊，宁愿遭受美国对他的威胁，说会发生战争的危机，那他为什么这样敢铤而走险的发展核武器？难道他不怕美国真的来打他，把他的政权给颠覆掉吗？
好的，
我的问题。
谢谢浙江的江先生，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浙江陈先生，浙江陈先生。
喂，
请讲，陈先生，听得见，请讲。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的总统现在是新上任的嘛，然后我知道他在跟就是媒体在进行讲话的时候，他提出了三步嘛，对朝鲜，就是说，第一步要站在中美韩合作的同盟的基础上进行中美韩三国的协商，对。然后他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提到的是，想把韩朝关系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然后我就是想请教的话，就是这一点能否在三国共同处理协商的基础上能否实现？然后就是说他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 使朝鲜的核弹就是取消掉嘛，我认为、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否是可实现的。
好的，谢谢浙江的陈先生。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这个要分析一下朝鲜是什么类型的国家，美国是什么类型的国家，我们的天朝是什么类型的国家。美国属于自由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而天朝呢属于掠夺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可以判断朝鲜说天朝背信弃义，那是事实，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嗯，
那我想问嘉宾的是，假如把朝鲜政权推倒了，是按照美帝的模式走民主道路呢，还是按照天朝的模式走这种内定的道路呢？
好的，谢谢山西的福先生啊。那我们首先呢请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吧。
好的，这个刚才三位这个观众朋友的问题都很有深度。那么首先说这个朝鲜这个为什么不怕美国？我觉得朝鲜一直在玩这个边缘政策，边缘战略，就是说我把核武器的事情做到底，反正你们周边的各个大国不是一共有六方嘛，这个韩国、日本，然后中国、俄国和美国，这个大家都要给我好处，都要这个某种程度上让着我，而且我们在你们这几方当中踩钢丝，最后的结果，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跟美国和谈，而且川普最近也抛出了橄榄枝，这个跟美国直接和谈，然后跟中国完全这个渐行渐远，跟俄国也渐行渐远，他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有一个制度上的这个冲突，像刚才那个有一位朋友说到三个制度，我倒不是完全同意。关于中国的我比较同意，另外两个描述说美国是自由社会主义，这个我是不同意的。说朝鲜是共产主义，我也不同意。那么这个朝鲜自己早就宣称它是一种世袭制的国家，它早就早都宣布我自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已经有好几年了，写入它的宪法了。所以中国和这个朝鲜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冲突，已经不是一个原来的同体制同盟关系了，只不过还维持着某种这个跟中朝友好条约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朝鲜之所以要这个逐渐的跟中国拉开距离，是因为从50年代开始跟中方之间就一直心存芥蒂，从来就没有真正友好过，所有的友好时期都是要跟中国要好处，或者他在世界上极度孤立之后，他是一直试图跟美国建立直接的谈判关系，跟美国之间直接联络的。至于美国能不能够说颠覆他的制度，这不好说，但是这个朝鲜一直抱有这样的期待。那么对中国来说，这个如果未来能够出兵朝鲜或者说解放朝鲜的话，那么中国一定要做出民主化的承诺，请不用担心，如果中国不介入一个民主化制度改革的话，那么美国、美日韩都不会同意的。那么中美这次合作意味着，如果一旦中国主动出手解决朝鲜问题，必然要对他的民主制度做出某种未来承诺和未来的和平统一做出承诺，不然的话美日韩也是不会同意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北京吴强博士的连线呢现在又回来了，那么我们就刚才的问题呢继续请教吴强博士，您如何看待中朝关系未来的走向？中朝之间会不会不这个中苏和中越，这个传统都是过去传统盟友啊，步他们的后尘，最终呢走向全面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您看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呢？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周边国家和曾经的共产主义伙伴国家都发生过从兄弟关系然后变成兵戎相见，中国一直是有这么一个背信弃义的历史，在49年以后，所以这一次跟朝鲜关系仍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对朝关系在过去10年，特别是最近的5年，在朝鲜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是一个战略暧昧的态度，这样一种战略暧昧的一种态度，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战略耐心实际上是更糟糕的一种结果。那么中国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现在的朝核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第三，这样一种战略的暧昧，或者说中国对朝关系的这样一种不模糊不确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中朝关系的不正常，也是因为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特别在冷战之后，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在东北亚关系范围内，在世界的关系范围内。当然有的朋友有的听众说这是因为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确实是有意义的，但不仅如此，朝鲜没有能够有效的融入到冷战后的东北亚以及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正是朝鲜发展核武以至于现在通过核武的发展来挑战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能够真正去除核武的话，也必须把朝鲜融入到全球化，融入到国际秩序当中，这是对中国的最大挑战。那么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在经济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上，怎么样来处理对朝鲜的关系，怎么样帮助朝鲜正常化，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任务。但是中国历史上在我印象当中，49年之后还很少有这样子成功的先例。之前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在苏苏革命的时候曾经这么做过，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但是之后中国在苏苏革命1970年代之后采取了收缩的战略，再也没有试图向其他国家输出过一种方式。当然在过去我们知道中国崛起以来，中国现在尝试向全世界输出中国特色的一种威权主义模式，但是是否能够成功的帮助朝鲜也转向中国自己的模式呢？实际上这是太多的不确定。从最近的发展，特别是川普和习近平在海湖会议的最新的发展来看，中国更有可能是不是像李伟东先生刚刚所说，中国往民主化方向发展，而恰恰可能是相反，要保留中国自己的一种威权主义，以通过对美缓和来保留自己特色。在这一场讲，对朝鲜实际上真正是陷入了一种困境，无法给朝鲜一个真正的选择。
好的，那么就在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同时呢，有传闻说美朝之间正在悄悄地酝酿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谈判。刚才我们的新闻和刚才李伟东先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请教李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美朝直接谈判？如果有，让中国情何以堪呢？
现在从中美的合作角度上说，川普政府虽然向朝鲜抛出了橄榄枝，说哪一天有可能在美国接待这个金正恩，这个但是事实上他目前不会这样做。而且美国的军方仍然给出一种比较这个强硬的态度，如果美国想这样做，等于撕裂了跟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关系。这个我相信美国暂时不想这样做，但是朝鲜是一直试图这样做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对不起啊，我们今天发生了许多技术故障啊，我这里呢要向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以及我们的嘉宾做出道歉。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我们今天对不起没有网络，所以今天也没有网友他们的评论和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些听众、观众和网友。我们同时也要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它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从天下乱象看中共十九大的牌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在4月份的表现超出预期，美国经济新增了211,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下降到了4.4%的新低。专家试点邀请专家对美国经济近期和长期的发展进行分析。中国时间5月11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